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在今天的节目上呢，唐韵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的园艺达人，也是种植玫瑰的达人 Chloe 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就请出 Chloe。 你好 Chloe， 欢迎您。
唐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现在是秋天了，也应该是该准备看秋花的时候了吧。
是的，
我其实有一个邻居特别有意思，他呢自己家是非常大的一个花园，很大的一个后院，一片山坡，长着各种各样的花，非常的美。可是他单单就不种玫瑰。那我问他的时候呢，他那副表情就好像是一副很受伤的样子，对玫瑰非常的绝望。
为什么？
他就觉得玫瑰太难伺候了，他这么爱生病，那么难养。可是他养别的花养的真的很好，很漂亮的花园啊。他是老美，种了好几十年。那我就想，克洛伊是什么样的勇气啊，种了几百颗玫瑰，然后还乐此不疲。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你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啊？今天想请您在我们的节目上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你的心得好不好？
好的。
那么你的这些玫瑰啊，大家肯定是会很关心啊，就是你每天维护的时间是不是要很长时间？
这真的是，所以我觉得你的邻居是个聪明的人。还是可以不要入玫瑰坑就不要入好了，因为玫瑰是一个需要很辛勤维护的植物，要修剪，要施肥，要浇水，要打药。我觉得这些有一些草花或者是其他的木本的植物可能都不需要这么多的维护，但是玫瑰可能就是跟它的外表跟它的名字一样，它就是一个很娇贵的东西。
你要看我是不是，那就拜托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力气包括金钱给我哦。那么
对，
那么可能大家最头疼的就是玫瑰容易生病嘛，各种各样的病虫害，在这一方面您就是在这方面无论是预防啊还是治疗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可不可以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的。像现在的话是秋天，要进入秋天的时候，现在要防的是蓟马。
嗯，
有一种叶蓟马，还有一种叫花蓟马。有一个是吃叶子的，有一个是吃花的，那它很明显都会有一个特色。被蓟马遭了蓟马以后，你就会看到它的叶子会边边是焦的，好像被晒伤的感觉。但是其实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温度其实已经降下来了，已经不像夏天的时候动不动就会在100度以上，所以不应该有晒伤的情形，那样可能就是蓟马来了。还有你如果看到你的花苞有一点打不开，或者是它半开了，可是你看到它花瓣的边缘都是焦的，好，跟叶子一样，那个也是，那就是遭了花蓟马。那蓟马的话必须要用预防，等到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些蓟马已经跑到那个那个叫花苞里面去了，所以它已经藏在里面在滋养在里面吃，所以你已经不太喷得到药，你就变成要等它半开的时候你才能够再喷药杀灭它。所以我们可以先预防的喷蓟马的药。那蓟马的药呢，你只要去 Home Depot 或任何地方，在 Amazon 上面也可以买到，就是跟一些 insect 有关的 repellent 都可以，不一定是要玫瑰专用的。但是当然你如果玫瑰专用的当然是更好，有几个牌子嘛，就买那个在傍晚的时候喷整个植株包括花，还有一个地方要喷，就是你如果种在盆里面的话，你那个盆土表面那一圈你要喷，如果你是地栽的话，就在它的植物的周围也要喷，因为蓟马的窝是在土里面。
哇，藏得很深哦。
对，所以你希望它能够，它有的时候它是因为一碰触到那个药它就会死掉，然后有时候是它有药它就不来这样子，所以你还是要用那样的方法，就是不但植物上面要喷，下面的那个土的表面也要喷这样子，而且要在傍晚的时候，因为蓟马是晚上出来活动的。
哦，那么会不会有一些物理方法，比如说我用大水来冲， 有这种可行性吗？会有效吗？
蓟马我觉得没有办法哎。大水冲的有一个叫做白粉病，春天的时候很容易白粉病。不过我现在讲的都是湾区，因为湾区它会下雨，在春天的时候下很多雨，所以它就很容易白粉病。如果其他的地区是不同的时间下雨的话，那也许就是那个时候会有白粉病。白粉病的话，轻微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可以用水把它冲掉的。
嗯，
还有蚜虫也可以。
OK， 就听起来比较简单哈。
对，但是这些物理方法怎么讲一样啊，都是要勤快。你看到蚜虫了，你把它冲掉，它明天又回来了，你再把它冲掉，就只能这样子。
哇，
对。但是如果是打药的话，就是可以预防一阵子。
哦，好啊。那么会不会有的花园会不会遭到蓟马的袭击？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说几乎都会遭遇？
嗯，要看你种的数量吧。还有如果你种的是玫瑰的话，我觉得蛮大的机会都是会遭蓟马。有几种病虫害嘛，就是白粉病、黑斑病、蓟马跟一个叫红蜘蛛。
嗯，
对，红蜘蛛也是一样，会对那个花朵危害也是很大。就是我们种玫瑰其实就是要看花，那如果对花危害大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好像种的就变成没有成就感。那像我们上一期讲到的切叶蜂那个东西，因为再怎么讲它是蜜蜂，它会授粉，而且切叶蜂不吃花，它就是切你的叶子，所以就感觉就是还好，我觉得我个人
忍受哈，勉强忍受。
对对对对对，因为蜜蜂会给我们的花园带来很多其他的益处。
嗯哼，
对，所以我就是不会想要伤害它，但是蓟马我是不知道它的益处是什么，所以还有，所以我们就尽量控制它，还有红蜘蛛也是。
OK， 好，那像刚才说到的，还有一种疾病也是最为养月季的人头疼的，就是黑斑病啊。如果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呢？
黑斑病的话，也是一种真菌的感染，所以这个也一样要打药。这要打的药叫做 fungicide， 就是杀一些菌的药。
哦，
对，杀菌的药，那市面上也一样有非常多的牌子。那我还是一样建议，不管你用的是杀虫的药还是杀菌的药，你都可以在用完这一瓶以后，下一瓶你就换一个牌子，或者你可以一次买个两三瓶，然后轮流使用。好，这样子会比较有效，尤其是杀虫的药，因为虫会有那个抗药性。如果你一直用同一个牌子，同样的成分，同样的比例，到后来也许它就不怕它了，所以你就是要轮着用比较有效。
好的，所以控制黑斑的话，一般你喷一次就可以了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不够？诶，
不够，也是要多喷几次。然后有的人用的是 neem oil， 那个叫苦楝树的油。
嗯，你觉得那个有效吗？
那个也是可以，我觉得它毕竟不是化学的东西，它是天然的东西，天然的东西都是要效果会慢一点。
哦，它对付黑斑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吗？
会的，会有帮助。
哦，那太好了。有一个问题哦 Chloe，就是 neem oil 它是一种油哎，然后即使你把它用水稀释了之后喷一喷，我常常会觉得它会把你的喷瓶就给堵塞掉了，没喷几次喷瓶不好用了，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对对对，真的是真的是。所以这喷这些东西我要举手承认一下，我是很偷懒的，我不太喜欢买那个浓缩的。虽然浓缩的然后你自己兑水啊，你去调啊，它好像比较省钱，对不对？省很多啦，不是比较而已，其实是省蛮多的。可是因为那个喷瓶，其实你还是必须要维护啊。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没有那个习惯。譬如说，你把那喷瓶用完以后，你可能要用清水或什么去洗它，再去喷它，让它把清水把里面的管子给通一通，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一般人都没有这样做。那这样的话，你那个喷瓶就像你说的，用一用它就一定会塞住。所以我就都买人家已经调好的。我喷完我就丢掉换一瓶，喷完就丢掉换一瓶。这是另外一个虽然不省钱，但是我觉得省力气跟省时间的方法。
嗯，这也是让自己稍微可以减轻一点工作量的一种方法啊。
对，因为照顾玫瑰已经有这么多事要做了，还要在这些事情上烦恼，我是觉得蛮累的。
好啊，那讲到想更加减少一点工作量，也许有一些方法啊，比如说有的人会在那个土的表面上撒一点三合一啊，让它既杀了病虫害，然后又给它施一点肥，还有的人就给它直接用一种好像现在有一种内吸式的那种药哦，就给它浇上去，好像这个植物身体就像长了抗体一样。我没有用过啊，不知道您对这方面的了解怎么样？可以，你鼓励大家用这种方式吗？
这个我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当然没有什么自身的经验可以分享。不过在我刚开始种玫瑰的时候，我曾经也是为了要做一些预防啊，然后到 Home Depot 去。我那时候一心以为 Home Depot 所有的员工都是很懂这些的。这绝对是一个迷思，但是我以为他是在那个，譬如说他在那个 Garden Center 工作，他应该就是很懂植物才会来这边工作，其实那是错的啦啊。
嗯，
然后呢，我就到了那个地方去，去问他说我要给玫瑰预防疾病啊，打药啊那些，有哪一个是最有效的？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就跟我说，你就用 Systematic 三合一的那个。
嗯，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瓶，然后我发现我把它像你刚刚讲的那样，就是直接用撒的方法，我就以为万无一失了，其实没有效诶。
哦，
对，所以我就想，哦，原来他们不是真的懂。后来我就自己，那时候好像还没有网路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普遍，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去查，我就发现还是得勤劳的一步一步的来这样子。那如果说，但是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东西 systematic 三合一的那个，很多人在用，而且 Costco 在春天的时候它就会卖一大瓶一大瓶的。
对，
所以如果有花友用的那个他觉得蛮有效的话，也许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他是什么方法用的，是怎么样会有效。但是我用我自己的话是没有感觉到有效。然后你说的那个可以直接浇灌，然后让它好像长在里面那样的感觉，这个我没有看过。唐宇，你晓得这是什么药吗？
我想也是一种就是抗真菌类的这种药，就好像给人吃药一样，让这个植物吃进去。但是我其实会有很多担心，我自己就没有敢用，因为我觉得还是比较天然的东西会好一点，你给它那么强烈的东西，我都担心这个它会产生一种抗药性，或者是它本来应该是一颗香喷喷的玫瑰，结果喝药喝多了，花儿都变得不香了，那该怎么办呀？
哦，我了解你的考虑，就很像有的人觉得不应该在吃的东西上面用化肥，要用一些有机的东西，对吧？
嗯哼，类似这样的这个思路，
哦，道理。
所以玫瑰怎么样抗病啊？确实这里面太多的动作可以去做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有自己好的方法，也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那讲到这儿的话呢，可乐伊我们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
好的。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今天的嘉宾是种植玫瑰的达人克劳伊做客我们的节目。克劳伊有特别美丽的花园，有几百棵的玫瑰啊。如果大家想欣赏他家的花园，您不用到他家去，上网就可以了。因为克劳伊他自己有一个 YouTube 的 channel 啊，他的频道呢就叫做克洛伊超花心。通常呢克劳伊我搜索你的频道，就一输入超花心就找到您的频道了。当然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这样去搜索啊，看他那么多美轮美奂的玫瑰，养的真的是超漂亮的。那也许您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在他的频道下面留言，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向您发问呢？克洛伊，
我有一个脸书的粉丝专页，也叫做克洛伊超花心，一样的名字，可以加入那个粉丝专页，然后用 Messenger 来问我，私下回答您的问题，您就不用再公开发问。如果有的人会觉得公开发问很尴尬，好像哎呦这个我不懂，这个好像是很笨啊什么，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事，所有的人都有在一开始有问题的时候，对吧？
这里先替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您，因为可以想见你是比较 繁忙的，然后还要回答花友们的问题。有些花友因为刚入坑，我们都叫种玫瑰叫入坑哈，刚入坑有些问题可能会比较的初级哈。
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是很初级的，因为也有可能譬如说在某些地区，像在美国的中西部那些地区，这个日本甲虫很严重， Japanese beetle 很严重，可是在加州说实话我就没有看过，所以如果这样子我等到有一天我遇到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初级的问题了嘛，对不对？我就得要问请教一下那些花友才知道要怎么样防日本甲虫。
哇，这也可以写一大篇作文了，真的是头痛死了，也是很头痛的一个病哈。好，讲到咱们种月季呢，都是为了看花嘛，除了做那么些辛辛苦苦的打药啊、施肥的工作，那讲到看花的话呢，我自己遇到一个问题啊，代表我们的听众发问，因为我也是刚开始种，那我有的玫瑰花呢，在春季开得很好。大概开一两百朵花啊，它毕竟是一年的小苗，我觉得还不错哦。然后它就再也不开了，它就一直到现在快秋天了，它也没有几朵花。当然我知道这可能是因为品种不同，它的复花性本身就不一样。但是我在考虑，也可能是我修剪的时候不太对了，因为我呢就比较小心，我只是一朵花，春天啊，花落了之后，我就把那朵花切掉，然后再落一朵花，再切掉一朵花。尽量保留多一点的枝叶嘛，但是我发现好像这可能不对耶，是不是想请您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不同的阶段修剪有没有一些大的原则可以供大家去遵循的？
有的有的，如果是在生长期的话，譬如说你刚刚讲春天你看完花了，修剪掉残花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的苗很小，在春天的时候，因为是种植季，很多人是会从小苗开始，然后刚好又是春天，所以是玫瑰最喜欢开花的时候，所以那时候花开得很漂亮，你把它剪完以后，你就很期待它赶快再开下一波给你看，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它的苗很小，它其实没有大那么多的精力，又要开花，又要长个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就不，就放弃掉看花这件事情，它如果开过给你看了，你就要很开心了。然后再来，你好好的修剪它，然后再来的重点就要放在让它把个子长大了。长大以后，整个夏天都是生长季，一直到秋天，它又会再给你一波花。好，这时候品种我们先不论哦，小苗要怎么样让它快速长大？在春天的时候，剪掉残花以后。好，然后就把你的每一个枝条往下压，然后能够的话用个什么东西把它固定都可以，只要不折断都可以，你尽量把它往下压，要让它中心的那个地方，就是它的那个根部上来的那个地方要照射到太阳。
哦，
照射到阳光后它会有新的笋跑出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为什么它会长新笋？第一个，你打破了它的顶端优势，所有的植物都是供应给那个会一直寻找太阳的那个枝条，哦，它要一直往上窜，往上长。你把它压下来以后，哎，它的营养供应，它突然不知道它要供应给谁了，它因为它供应给那根其实是往横着走的，或者是它就往下走的。所以他就想办法赶快让我自己维持好生命，所以他再从别的地方他再发出新笋芽来。这是一个好，因为打破顶端优势。第二个是因为有照射到阳光。阳光
很重要。
所有东西的，对，所有东西都需要它，所以你就是有照射到阳光，它又会长新笋出来。这样就可以快速的让你本来可能只有一个主干或者是两根主要枝条的那个玫瑰变成一大丛，因为会长新笋，对不对？然后就饱满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方法。等到它很饱满的时候，它本来你有两根枝条，现在已经变成五根枝条了，对不对？要记得每一根枝条，在它长到一定高度以后，你要把它的头给剪掉，也就是它上面再发两个小叶子的那个时候，你把它剪掉。剪掉以后，它会从下面的芽点，本来一根变成两个枝条又发出来，然后你再把那两个枝条它长一长，你又把它的叶子两片新叶子又剪掉，它又再发两个，你看这是倍数成长的。
所以枝条越多 顶冠带花，花才会越多，了解了。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你春天看完花，或者是你要是愿意的话，你根本连让它连花都不要开，直接把它的花苞给掐了。我想一定很多人都看过很多的影片，天狼啊、海妈啊，他们都会教你把花苞掐掉，因为他们种的多，而且他们是专业人士，他们并没有那个像我们一般的花友这样舍不得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会掐掉。那掐掉的话，很快它这棵苗就会变得很壮。
这是小苗扶壮的一个秘诀哈。
对对对对，所以你这样子的以后，你看是不是上面的枝条越来越多，下面就是一个主干，对不对？然后上面就一大堆的枝条，所以就变成是一个饱满的形状，圆圆的形状，然后就靠修剪咯。像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对不对？夏天基本上夏天的花并不漂亮，但是如果你的品种夏天也开很棒的花的话，那很好，之后就一定要把它修剪掉。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植株有一根，通常都会有一根特别长，你可以把那根剪矮一点，甚至比其他的枝条再短个十公分、五公分、十公分，因为表示那根是特别强势的。所以你要是剪的跟其他的平齐的话，它到秋天一长，它还是会超过其他的枝条，所以看起来就不像一个圆形。对，所以你把那一根剪稍微短一点，然后它还是一样会赶上，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一开起来就是一个球这样子。
好，这就是株形的塑造了哈。
株形塑造最好的时候其实是在早春的时候，就是玫瑰进入休眠期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说你有一根刚好是特别长，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也是很好修剪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花，刚好在开花跟开花之间，
所以你干脆就把它直接剪掉，比别人还要矮一点。
对，还有一个好处，你把那根剪掉以后，现在天气已经渐渐凉下来了，已经是一个扦插的好时候了。
哇，改天可以请您专门讲扦插。
好的，所以那根枝条不要丢弃哈，就可以拿来扦插，反正成功了，你就又多一颗玫瑰，也没有什么不好。
顺便问一下，会不会那种刚窜出来的新笋，它的扦插，因为它活性比较好嘛，它扦插的时候就成功率会高一点吗？会吗？
刚窜出来的新笋不行
哦，
得要那个开过花的。
OK， 这还是
对开过花的那个活性是最好。你可以仔细观察，你开过花的，有开花的那个枝条，它下面会有很多的芽点。每一个，尤其是五叶的那种叶子，三叶的，就是花的下面会有两一对哦，对生的都是三叶的，三叶的那种上面多半都没有芽点，或者是芽点很小很弱，所以我们就不要修剪的时候就不要剪在那里，要剪到那个三叶的下面的那个五叶的那个芽点是很饱满的，
所以这个芽点会长出来一个新枝，新枝才会再开花。
对，所以你如果要扦插也要选这样子的，它开过花的，对不对？上面那一段就剪掉了，然后就是下面那个芽点，它的生命力很旺盛，所以它你剪下那个枝条以后，它也很容易长根。
哦，那么刚才您讲的比较强壮的枝条把它给剪掉，如果这棵月季是藤本的月季，这个情况下怎么处理呢？
哦，藤本的就不是这样子了，藤本的话要留越多枝条越好，这是藤本这个品种的特性。你枝条留的越多，你把它横拉以后，它每一个叶子上面都有一个叶芽，那个芽长出来又是一根新的，所以要让藤本在就是明年春天就好好的开花的话，你一定要留枝条留的越多越好，只要在每一个长长的枝条最后剪掉五到十公分就可以了。
哦，你是说冬剪的时候剪掉五到十公分？
也是冬剪，或者是现在的话只要剪掉残花就好了。但是千万不要把藤本重剪了以后等于它每一年都重来，你要想要想要把它变成一个花墙或花柱，那是很难的。
OK， 那么对藤本如果还是小苗的话，也是可以用压枝的方法吗？
哦，可以可以，藤本也是可以压枝，所有的玫瑰其实都可以用压枝的方法。但是藤本的话它有一个特性，因为它枝条很长，对不对？所以一般你只要不要让它一直是直直的往上长，因为它一定会自己这样子垂下来。所以就等于是压枝了，它顶端优势就不见了，因为它长得太长以后它就会自己掉下来。
OK，
那你不要，你一新手的话，一般可能想啊，这样子好难看哦，他好可怜哦，还故意把他绑好，让他绑一根柱子，让他高高的上去，哎，这样子反而是害了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会努力的只长那一根你把它固定好的，然后最后呢，在固定好的枝条的末端开了一簇花，就这样了。然后你就会永远都觉得，为什么人家都会种成花墙，为什么我的就只有开这么一撮？但是因为你给了他，你帮了他一把，他的顶端优势一直都在，
所以你可以横拉，让它横着长，让它的顶端朝下一点， 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你要是可以的话，有那条件的话，你把它压到地上都可以。因为其实我看过很多专业的人士，他们的操作是甚至连枝条都折断了都没关系，不是全部断掉，是皮还连着、就是故意把它折断。因为有的花确实是它的枝干比较硬一点，所以你说要这样把它压下来还不容易，所以他就干脆就把它折断了。
OK，
对，但是没有全部断掉，就是皮是连着的，那皮连着就表示它的营养会继续供应，对不对？好，但是这样子的话，一样植株它一样会造成一个好像我现在受了伤害的那种感觉，我生了大病，所以我要赶快想尽办法把我其他子孙给繁衍出来，所以它还会长新笋。
哦，这很有意思，它很聪明哈。
对，因为它的目的也是跟其他的生物一样，就是繁衍嘛。
好的，那讲到这儿呢，卡洛伊，咱们又需要休息一下了，我们广告过后再继续。
好，谢谢。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云，我们的嘉宾是玫瑰达人克劳伊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克劳伊刚才也给大家讲了怎么样控制疾病啊，怎么样修剪啊，那如果玫瑰想看花的话，好像施肥也少不了啊，这个施肥是多一点少一点，看的花量多和少，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吗？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讲讲施肥和开花的一个关系？
好的，施肥对玫瑰来说非常重要，它就是一个需要你很勤劳，然后又要吃很多又要喝很多的一种植物。施肥的话，在生长期的话，我的施肥方法都是一定要给它通用型的水溶肥。好，我在每一次浇花的时候都会用到。
通用型就是氮磷钾比较平衡的。
对，多半是它会氮高一点。
哦。
对，那种叫通用型。然后多半都是它是粉状的。所以你可以直接放在一个浇灌器里面，连上水管，然后直接很像在浇花这样子洒水。所以它的量也是被控制的。我会每个礼拜用一次这个通用型的氮比较高的水溶肥。然后之后用了两次以后，我会换成一个叫 Bloom Booster， 就是氮磷钾中间那个数字磷比较高的，磷是促花，所以就是让它开花。所以我用两次氮比较高的，再用一次磷比较高的，然后下一次又回来氮比较高的。
就是一个夏天所谓的生长季都是一直要这么重复着去施肥。
春天、夏天、秋天我都是这样。
每个星期都要施肥的哈。
每个星期都施肥，对。如果你想要你的玫瑰长得好，花开得多的话，就是这样。然后这个跟疾病也有关，如果你的植株都长得很健康，叶片很油亮，光合作用很好，养分供应很充足，其实它也比较不容易生病。跟人类是一样的。
这倒也是，就好像人这个先天吃得好，然后身体就强壮，免疫力就强咯。
对，没有错。所以的话，好好的给它肥，其实跟病虫害我觉得也有关系耶。所以施肥一定是不能少的。但是也有人觉得你这样一直不断的施化肥，是不是会让土壤变硬板结，对不对？
对呀、会不会
这样？所以其实我还是会施有机肥的，这中间我会用到一些鸡粪肥啊、鹿粪肥啊、牛粪肥啊， 哦，会撒在土壤的表面，表面上撒一层，譬如说我们种一种，它的土会比较下陷，对不对？
对，
有一些盆子也是，我在上面我就不再用土了，我就填上一层的鸡粪肥。
等等 ，Chloe， 你是100%的鸡粪肥，还是鸡粪肥 mix 上一些原土把它放上去？
没有，就100%鸡粪。
放多少哎？
一层。
哇，
对，就是放厚厚的一层这样子。
大概多久可以这样放一层呢？
我大概一季会做一次，夏天的话我就都尽量不施这些，因为夏天气温很高的时候，它会发酵比较厉害，所以会产生一些温度比较高的情形，对，所以可能会对植物不好。那所以我不太赞成，譬如说在种植的时候就把鸡粪肥直接埋在那个坑底，这样是比较危险的，比较容易烧根。
哦，是这样啊。可是很多人会觉得，我自己也是，我好不容易挖了一个坑，这里面要埋点东西。
对，很多人都这样想哈。
对啊。
那如果你是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我觉得它是还好。但是像加州这个地方是动不动就热浪一来就升上100度以上。那个时候它在埋在坑里面的那些发酵的东西，其实它是会产生高的温度。所以其实对根是不好的，对，会烧苗，所以我不太赞成你那时候就把它挖进去。其实你要是挖了一个大坑，比如说地质，你要种比如说一个裸根苗好了，我反而比较建议你要用一些比较疏松透气的东西混原土，对，譬如说蛭石啦、青石啦，还有珍珠岩，就是 perlite， 有一个轻轻的白白的那个东西，也许很多人都会在那个买的袋装土里面看到一些白白的，很像，感觉像是不是塑胶啊，宝丽龙那种感觉，它其实不是，它就是珍珠岩。
哦，
对，那些东西混进去，它的目的是让透气，土壤的透气性比较好，透水性比较好。
嗯，
好，所以地质的话，加州的很多地方土都是那个叫什么 clay 黏土。黏土就是很不透水，所以要加进，反而你要在那坑里面加进这些比较透水的东西，对，改善你的原土这样子。好，然后我还会加一个东西是便宜的，我刚刚讲的那几个介质都蛮贵的，有一个东西是比较便宜的，它叫做椰糠，
哦
，coconut fiber， 你可以在 Amazon 上买到，然后春天的时候在哪里 ？Home Depot 跟 Costco 都买
，Costco 也有，对
对，
一块砖，你要把它泡开是吗？
是，可以用很多，那块砖泡开其实是蛮大的，所以你可以跟其他的原土混在一起。那你如果是要拿来做透水透气的话，你就买粗椰糠，就是 Costco 卖的那个就可以了，因为还有另外一种椰糠是细椰糠。它是经过人家已经 process 好的，所以它比较细的椰糠，那个可以甚至可以拿来扦插用，但是粗椰糠拿来扦插就不太行了哈。粗椰糠是拿来拌土的。
这里请教一个问题哦，椰糠有的人说它可能会带有一定的
盐分，
对，要调整，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就是说，它在地里如果过个3年2年，它会不会降解掉了呢？就是起不到这个
会降解，会降解，所以椰糠。确实是有人觉得它是盐分比较高的，所以但是你买到的椰糠一般都是他们压缩过的，压缩就像我们在 Costco 买的，你不可能不泡水，因为你根本用没有办法用嘛，它就是一块砖嘛，所以你泡了水以后，其实它的盐分也会溶在水里面，你如果不放心你可以泡两次，
哦，把它的盐洗一洗。
对对对，但是很多人也会把那个椰糠拿来做 mulch， 就是直接撒在表土，对不对？哦，可以拿来像那个木屑这样子用，那也是可以的。可是它跟木屑都一样，就是它是会降解的，所以你会发现，你要是撒的是木屑的 mulch 也是一样，过一年两年越来越少，对，你就要再重新再铺一次。椰糠也是这样子，所以椰糠是很适合拌到土里面去的。
这样就是说我们在施肥的时候尽量不要烧根啊。你讲到在表面上撒鸡粪，倒让我想到像我就会跑到那个 farm 去，有的养奶牛的，然后就会要很多的它已经腐熟了的牛粪，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蚯蚓，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哎。
在 farm 里面的，因为我没有拿过新鲜的，我在想它是不是应该还没有发酵完全。
我觉得发酵的还不错，因为完全没有味道。
哦，如果没有味道就是发酵完全，要不然的话这些动物的粪肥其实都是会有味道的。
臭臭的。嗯，对。
对，如果你是从譬如说Home Depot 买了鸡粪，你买一车回家的话，哦，你的车子是真的是
臭的。
天然芳香剂可以很久。然后那种就是还没有完全发酵的。好，那我的方法是我会先把它打开，先等于你要让先晾在那里这样子。
嗯，
反而是故意的要晾在那里，那阵子你们家的庭院的味道都不会太好，但是你用这个方法让它继续发酵，发酵完以后再放上去比较安全。但是你要是把东西是撒在表土的话，我觉得问题都不是那么大。因为表土的话你等于是浇水的时候它才会透进去一些，还不会完全透进去，所以我是觉得没有问题。
好，如果你是没有气味的话就可以了。可是还真是，我买的整袋的鸡粪哦，小小的粒，一粒一粒的，它的味道真的是很大。
对，
我都用完立刻把它赶快用瓶子盖起来。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先多买两袋，把它放在家里，让它用时间呢把它发酵完全了，我来年再用，这样就稍微好一点呢？
对，我是觉得可以。我们家因为比较植物比较多嘛，所以我们都是一次大概就是买个十几二十袋。刚开始的话味道是很重的，但是你会发现用到你用到最后的几袋的时候，它已经完全就像土一样了，是没有任何味道的。所以就表示它慢慢的它也发酵完全了，就算你都没打开，时间久了它还是会发酵的。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克洛伊，想要种好玫瑰，我想这里面可以去分享的东西太多了。那我们有限的时间里，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玫瑰是一个非常需要你照顾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的话，或太多的精力的话，其实你可以挑品种。好，然后如果你想要追求的是很美，跟大家一样，有一些别人说了以后你都知道的那种品种，然后能够去欣赏它的话，那就必须要投入很多的心力，施肥、浇水、打药、修剪，没有一样可以少。
好的，那即使是像您这样啊，付出了这些，然后也欣赏到了美丽的玫瑰，请你激励一下我们的听众啊，这样子做对你来说，你为什么还会愿意这样子如此的付出呢？
对我来说，我觉得种植玫瑰是一个心灵层次的东西，还有就是丰富了你的感官啊的一些享受啊，还有另外一个是体力劳动。因为我开始努力的种玫瑰是在疫情期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地方是你可以去活动，可以活动的范围非常小，然后那个健身房也是关的。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劳动，一个运动，所以我一天大概会花在花园里面六个小时以上。
哇，真是很有效的运动啊。
是真的，而且你要上举重啊什么通通做到了，
要搬二十担的鸡粪肥。
是，还有那个土，常常要搬土，要搬那些 mulch 那个木屑，都是很大的体力劳动。然后我发现就是每天我在花园里面六个小时，你就可以走到大概15000步，所以也不用另外再出去散步啊，或者去什么去运动啊，就不用了，也不用去走那个跑步机了。
全都满足了。
真的，而且也晒了太阳，不会骨质疏松。
好，好处还真多。所以如果大家想拥有这些好处啊，也可以投入到玫瑰的种植当中。那大家如果想欣赏，想了解克洛伊欣赏美丽的玫瑰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不妨上他的 YouTube channel 上去看一看啊。我是时不时的就会上去去享受一下，虽然是别人家种的，可是我觉得哎呀，我看到了，我好赚呢。
谢谢。
大家可以到 YouTube 网站上去搜索克洛伊超花心啊，或者你直接搜索超花心再加上一个玫瑰或者是月季，相信你都可以找到克洛伊的频道。那好，非常感谢克洛伊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